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第九章，查考有关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事工。九章一到六节就记载，主耶稣不仅自己传道，也开始将传道的职分交给门徒，治病、赶鬼、传道的使命都是承接主耶稣自己的工作。而主耶稣要他们出去，不可以带拐杖，这可能是用来防身的棍子，还有口袋，也就是放食物的袋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就是不要多带一件做夜间御寒的衣物。那这是要门徒呢，不要携带累赘的行李，连日常必需品呢也不必带，要完全的学习倚靠那些接待他们留宿的家庭，也不可以呢一家家的迁移，好寻找呢比较舒适的住处，应该呢以一家为据点，然后在那个社区传道。如果有地区的人不接受福音，那么在离开的时候呢，门徒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那这是一种断绝关系的记号，因为这些人拒绝神的信息，也是一种表示呢，门徒将自己和一切与当地有关的事物呢隔离的一个动作。那么九章七到九节呢，就提到管理加利利的西律安提帕王，也就是呢处死施洗约翰的这位王，他听见主耶稣的名声，就猜测这个主耶稣是谁呢？因为众说纷纭呐、那么有人就认为主耶稣是以利亚显现，那这是犹太人呢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认为呢，先知以利亚要在神审判大日来到之前再来到人间。而九章十到十七节就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除了主耶稣复活的神迹之外，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话说门徒传道归来，向主耶稣汇报，那么主耶稣呢，就暗暗地带门徒往别处去。很可能呢，是主耶稣想让门徒有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到了伯赛大，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利利海东北的一座城。许多人知道耶稣来了，于是呢又跟着耶稣，就在伯赛大的郊外野地里，主就对一大群人讲道。日头平息，主和门徒都关心众人食宿的需要。当时呢，这个人数约有五千，而门徒手中只有一个小孩奉献了五饼二鱼。那么主耶稣就叫众人五十人左右一排排坐下，然后拿起饼和鱼祝谢，掰开递给门徒，再传开去。结果所有人都吃饱了，并且零碎的收拾起来，还可以装满犹太人随身携带用来承载食物和杂物的篮子十二篮。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神迹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不但关心人灵魂的需要，他也关心人实际的需要，并且主的恩典是多而又多，是人享用不尽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信靠主耶稣，就算在人生的野地里，也相信主必有供应和开路。那么九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描述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当时呢，耶稣正祷告，门徒呢也同他在一起。那么耶稣就问门徒，究竟众人和门徒是怎么样看他的呢？门徒呢就说出了坊间对耶稣的看法，但彼得这位门徒的领袖就说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接着呢，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就记载主耶稣嘱咐门徒不可以将他的身份外泄，因为一般人对弥赛亚呢存有错误的观念，需要进一步的教导，然后耶稣才能够向大众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主有一个极重要的时间表要按时进行，因此不能够让一些不成熟的反应去妨碍他这个计划。主耶稣呢，也第一次预告他的受难还有他的复活，并且向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提出一个挑战，那就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只顾保存肉身生命寻求舒适享受的人，就会失去属灵的真正生命，但是甘愿为耶稣舍弃肉身生命以及享受的人，却能够保存属天的永恒生命。而九章二十七节，耶稣就预告门徒当中将有人未死之先就能够先遇见神的国。这其实呢，是指着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八天之后，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祷告。那么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容就改变了，衣服放光，并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摩西呢，是旧约中伟大的拯救者和律法颁布者，而以利亚呢，则是众先知的代表。他们和耶稣谈论有关耶稣去世的事情。去世啊，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呢，原本是指离开或者出埃及啊，有这两个意思。那么在这呢，去世呢，是将耶稣的救赎之死和复活呢，与神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呢，这件事情串接起来的。也就是呢，旧约中的出埃及其实是救恩的一个预表，神要拯救他所拣选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那么当时门徒在干嘛？门徒在打盹儿，清醒过来之后就见到这样的光景，于是彼得就提议，能不能为耶稣、摩西、以利亚搭三座棚，那么延长这个颁法者、先知、弥赛亚相会的时间。那这等于是将耶稣和摩西以及以利亚呢放在同等位置，这个时候就有云彩来遮盖他们。在旧约啊，发光的云彩呢是神同在的一个表记，然后呢有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神的宣告显明耶稣远远超越摩西和以利亚，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九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主耶稣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这孩子的父亲曾经请门徒帮孩子赶鬼，但是不成功，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求耶稣帮他的孩子。为什么门徒不能够赶除污鬼呢？从九章四十一节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因为门徒缺乏信靠神的心，没有借着恒切的祷告进食去支取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那么九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再次的预告他的死，但显然门徒们并不明白，因为他们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呢，谁才是门徒中的老大。九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就记载啊，门徒为了谁是领袖而争论，耶稣呢就以接待小孩子如同接待他来告诉门徒，真正的伟大是表现在谦卑的侍奉上，而不是地位的高低。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接着九章四十九到五十六节就发生两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人的爱有着无比的包容和接纳。当时呢，有人奉主的名赶鬼，但是呢却不跟随主，可是主耶稣呢却要门徒呢换个角度看， 显然这个人呢不会成为门徒传道事工的拦阻，那这就是帮助门徒。所以呢，门徒不应该去计较，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是因着主耶稣受难的时间将到，那么主耶稣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从加利利到犹太地中间呢会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种族，因此呢就遭到了纯正血统的犹太人的轻视和排斥，而撒玛利亚人也对犹太人充满了敌意。所以犹太人来往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两地的时候，往往会避过撒玛利亚，沿约旦河东边的路线去走。但显然耶稣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呢就受到了撒玛利亚人的敌视。结果雷子雅各和约翰就求耶稣降火烧灭撒玛利亚人，但耶稣却责备他们，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救人的命，而不是来灭人的命啊。如同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不是用来张扬自己或管制别人，而是要服侍别人，成全神的旨意。最后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就记载，有三个人分别对主的呼召用不同的理由来推脱。那第一个人愿意跟随主，但主却让他看清自己和门徒实际生活的卑微和贫寒，希望他要想清楚要付的代价。第二个人想先回家埋葬父亲，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殓葬亲人是最神圣的责任，连宗教的规律都要押后相救，因此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但为什么耶稣反对呢？因为如果他的父亲正好过世，他应该正忙着丧事，但他显然呢是要等到父亲过世之后才来跟随主，那可能是好些年事情啊。所以呢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些灵性死亡的人可以埋葬肉身死亡的人，至于灵性活着的人则应忙着宣扬神国的福音。而第三个人也愿意跟随主，但他要先去辞别家人。主耶稣就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扶犁耕田的农夫必须定睛向前看，他才不会耕出歪斜的犁沟。同样，想成为神国一份子的人必须对神全心全意，不让世事阻挠他的决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被主拣选的人，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